我年轻时就学医，一次实习时遇到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省长派仆人来叫我，我来到省长家中大厅，见一个英俊的青年躺在床上，我走上前去握他的手，他却向我伸出左手。我当时很纳闷，心想这个青年虽然生在官宦人家，怎么这样不懂得礼节。此后我连续去了10天，终于把他的病医好了。省长送给我一套名贵的衣服，并委任我为省医院的监督。我陪那青年去浴池洗澡，换衣服时我发现他的右手掌被割掉了，不仅如此，他还遍体鳞伤。由于我难以掩饰万分惊诧的神情，青年便在回家后约我到花园中禅盘，给我讲了下面的故事。我是家族中唯一的男孩，一次听父亲和叔父们畅谈埃及悠久的文明历史和埃及母亲河尼罗河的旖旎风光，便深为埃及所吸引，从此一心想到埃及，便不思茶饭，辗转难眠。不久叔父们要去埃及经商，我便执意要去。路经大马士革时，我被那里丰富的水果、茂密的森林、长长的河溪和奇花异草所迷恋。叔父们让我先留下，他们去埃及经商。我住进一个十分讲究的旅馆，一天在门前遇见两位见过面的朋友，尽地主之谊，我邀请他们来旅馆吃喝谈笑。两位朋友突然发生了口角，我竭力相劝并留他们过夜。一日晨我去唤醒他们，却发现一个不辞而别，另一个却惨死在血泊中。为不受连累，我在室内就地掘坑将尸体埋好，锁好房门，向旅馆老板交足一年的租金，然后直奔埃及。在埃及与叔父们相见，自然喜不淡言，大家一起参观埃及的名胜古迹，欣赏尼罗河的秀丽景色。叔父们离埃及回家后，我继续在埃及住了3个寒暑。这时我手头的钱已经快挥霍殆尽了，仅余一年的租金。埃及虽好，终非久留之地，于是我又回到了大马士革。旅馆老板见到我十分高兴，他认为我财大气粗，将那个房间一直为我留着。我开门进去收拾东西时，发现床下有个镶宝石的金戒指，我拭去上面的血迹，到市上找经纪人和他代为拍卖。经纪人用密语叫卖，有人要出1000银币，可他就对我说，这个戒指其实不是金的，而是铜制的镀金货，现在有人出1000银币。我随口说，是的，这原是出来蒙人的，就1000银币吧。经纪人见我言行可疑，便把戒指交给商界头目。头目随即去见总督，说这个戒指是我的，被那人偷去，现在已经找到窃贼。就这样我被押去见总督，他问我戒指的来历，我把对经纪人说过的话对他重复了一遍。总督说我在扯谎，随即令人剥掉我的衣服，重刑拷打。我不堪忍受，便招供说是我偷的，他们录下我的口供，定了案，并按偷窃罪处罚割下了我的右手掌。我回到住处，心中毫不懊恼。旅馆老板要赶我走，我又无颜见人，只有痛哭流涕的份儿。一日，老板突然带着诬告我偷窃的商界头目闯进我的房间，不由分说将我用铁链锁住，说那个戒指原是省长的所有物，他说这枚戒指在3年前与他儿子一块失踪了。听他们这么一说，我差点昏死过去，心想昨天失去一只手掌，今天小命也得搭进去了。我被带到省长面前，他仔细端详了我良久，对抓我的人说，这个年轻人很可怜，你们割他的手过于严厉了。接着他吩咐手下为我松了绑，然后我将事情的来龙去脉诉说了一遍。他倾听了我的陈述，听着听着他老泪纵横，拉着我的手说，孩子，那个遭到不幸的青年就是我的儿子啊，他在外面与人争吵，不幸遇难，这叫我这个做父亲的多么伤心呢。停了一会儿，他拭干泪痕对我说，孩子，我看你为人正直，只是被屈打成招，这样吧，如果你愿意，我把我的女儿许配给你，不向你索取聘金，你就住在这儿吧，就让我把你当做亲生儿子吧。好的，我满口答应，这正是我求之不得的。 省长令人撵走了商人，请来法官和证人替我和他女儿订婚，写下婚书。于是我成了省长的乘龙快婿。在家父归真后，我们一直在这里过着幸福美满的日子。这就是我被割掉手掌的经过。听了青年的叙述，我觉得甚为稀奇。后来我辞别了他，来到贵国行医。昨天没想到会发生驼背的事情。医生讲得津津有味，国王却不以为然，说即使你的故事真不如驼背的故事稀奇，非要绞死你们不可。现在轮到罪魁祸首裁缝讲了，如果他的故事还不如驼背的故事稀奇，那么你们就乖乖去死吧。于是裁缝开始讲他的故事。